里面就说还有一句要告诉他们说，就是要说还有没有。因为我们的认罪常常只照着我们的所知道，特别父母都是爱孩子，骂一骂就过去了，早就忘光了，可是孩子都记得的。所以你要问他还有没有，就是我除了这些亏欠你，我还有没有，这样。好，那我上个礼拜六跟青少年我们 Youth Fellowship 在一起，好 Youth Group 的 Fellowship 在一起，我就发现那一些有一些，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这个礼拜在家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你父母有没有跟你们做什么事啊？那有的就举手啊，说有，我妈妈跟我道歉哦，我妈妈跟我认罪，而且还 hug 我哦 ，It's never happened。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我都觉得好惊讶好稀奇啊，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然后呢那你怎么样，你的反应如何？他说我哭了。好，这是一个19岁的儿子，芝龙的孩子讲的。好，那他有说，他说他哭了，他很感动，妈妈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这样抱过他。但是他说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事情，好，那我知道嘛，因为你想19年的那种伤害，虽然你这样做了，他是已经很大的改变了，但是他还有一些东西，那个还带父母常常在更谦卑的，就像刚刚做见证的妈妈讲哈的，就是说你认错了，但是你有时又不小心一讲了一句急躁的话，一句伤害他的话，赶快跟神认罪。你一定要先跟神认罪，因为这叫是尊主为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中尊主为大，我们就不会自己坐在宝座上。父母为什么那么容易发脾气？因为都自己坐在宝座上。反正结婚以后我最大嘛，对不对？我最大。好，那所以我们对孩子呢，就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要骂就骂，好，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每一次这样发脾气，先跟神认罪，我们又用我们的话语惹了他的气，惹了他的气。好，那我们就要先跟神认罪，然后像刚刚做见证的贝尔哈，他就讲到，他就马上在跟他孩子认罪，他跟神认罪以后，孩子回来，他马上跟他认罪。你看神就做那么奇妙的工作在孩子的身上，而你知道吗？你每一次跟孩子这样认罪，孩子只会越尊重你，你不会失去你的地位的，你不会失去你的尊严的，你只会赢得你孩子对你的尊敬，你知道。如果一个父母他总是要维持他的尊严，我就是要坐在宝座上，我就是不跟孩子认错，好，即使我错了我也不需要认，反正父母最大，你越这样孩子瞧不起你的，他没有办法服你的。好，那所以我就是讲到教养孩童跟教养青少年的不一样，在这个地方你的权威要在孩子幼童的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你一定要树立父母的权威。你们记不记得我在讲如何教养孩童，我一直的说父母你一定要在孩子小时候，你一定要树立你父母的权威，让他尊敬你，听你的话。可是孩子长大了，到了青少年了，你再也不能用一点权威了，因为这段时期是他整个生理心理都是那个非常的反叛，那是他一个青少年的特征。所以你那时候权威要来对他的话，他的那个会挑起他的反叛更大，就是有很大的战场，会在战争会在你们的家发生。所以孩子到了青少年，父母绝对不要再用权柄权威。好，那乃要做什么呢？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处圣经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九节。
第三章第九节，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谢谢。那父母是有权柄的，好，那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讲到，我们并不是没有权柄，但是我们愿意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要这样，你大的孩子青少年不要再用你的权，做父母的也是要这样，你大的孩子青少年不要再用你的权柄，你乃要做榜样。好，你去做权柄，你乃要做榜样。好，你去做认罪的榜样，你就发现你的孩子就很容易认错。啊，父母死不认罪，永远都没错。好，像青少年就有人说，我父母从不认错的，好，他永远都是最对的，所以那个孩子他常常也是很不服，他也变成一个从不认错的人，啊，好，那所以父母到了孩子青少年一定要留意，是给他做榜样，做榜样，好，另外一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好，所以这里讲到，他说，因为这里讲到牧养，长老在牧养群羊，哈，其实长老就是以为父为母的心在牧养群羊嘛，哈，这里讲的长老其实就像就是指牧师，哈，就是以为父为母的心在牧养群羊。那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也是这样，他说我们神说要我们是怎么样呢？按着神旨意来照管他们。好，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按着你的意思来照管他们。好，按着你的意思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照着神的旨意啊来照顾管理他们。好，然后呢他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好，这个贪财呢包括贪图人的称赞，好，贪图自己的利益。就是说我们来照管孩子呢，要就是说要爱孩子过于爱我的面子。好，父母如果常常很顾自己的面子而来做这些事做那些事，孩子不服的。好，你要真实去爱他更过于爱你的面子。然后呢他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好，就是不是去辖制他，而是去做他的榜样。好，那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要跟孩子认罪，哈，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每一个都去做。好，还有你认多少，那个孩子就柔软多少。我上礼拜六跟这些青少年在一起，有的青少年他说没有，我父母都没有跟我认错。我就想说奇怪，他父母说有啊，怎么会没有呢？哦，他说没有，我都觉得没有。哦，那哦我才明白了。哦，就是说你如果虚应故事，这样随便的跟他认一下错，哦，他没感觉的。好，特别是如果你们聚完会回去孩子已经在睡觉，你不要再把他摇醒啊，你可以明天再认嘛。那孩子醒了迷迷糊糊啊，然后你就跟他道歉一下，他又睡着，所以他醒来他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有被认错到。你知道你认错是为了要使他得医治， 好，那我们上礼拜六你就发现那些呢父母很彻底的这样认，我们上次我们的姊妹做见证，他每一个孩子去跟他认罪一个小时，所以那个医治就比较深一点。好，那你发现那个真的这样得医治的那孩子就变得好柔软很快乐。好，那我讲什么他就听什么，也就是他的苦水吐出来越多了，我现在所要教导他的天上来这种甜水他就可以吸收进去，否则他里面都是充满了苦水，一点都吃不到甜水，他没有办法吸收甜水。好，那所以有的呢是苦水到了一半，有的只到三分之一。好，那所以父母要认得彻底，你绝对不要轻忽，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时刻。你如果这一次轻忽的认过去了，然后呢接着你又过你本来的生活，你这个孩子就一辈子了，这个伤痕就留到他一辈子，而且越来越苦读，越来越苦读。所以我们到上礼拜六呢，有的孩子他父亲或者他母亲都还没有跟他认罪了，哇，他继续的放炮，继续的一直说他对他父母哪里的不满，啊，怎样一直讲。那其他那些已经没有了，都没有那些苦读了。我就想到好像那个台湾的地震一样，知道那个地震哦，它的那个能量还没放完呢，所以它会继续震。啊，积存了很多年的那个能量在那个它的里面，所以它继续这里再震一下，这里再震一下，那里再震一下。所以你一定要给它，让它，为什么我说你们要再问他，认完罪要问他还有没有，好让他还有哪里的不舒服，哪里那个你知道那个被父母惹了气哦，那个气已经有的胀饱饱的气，他需要一直放出那个气来，那个气放光了啊，他就变得那么柔软那么快乐。好，那是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你的，因为解铃还是要系铃人。有的孩子说我妈妈有跟我认错，可是我爸爸说他都没错。好，所以他跟爸爸的事未了，知道吗？那所以请弟兄姊妹，我讲这些真的是为你们的好处，你们真的要放下你的面子去为他的缘故。常常想到，我觉得父母去跟孩子认罪，你只要想到主耶稣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个堕落的罪人呢，他需要离开他的宝座来到地上，然后呢抚救我们，然后为我们死在最痛苦的十字架上，才赢得我们这个罪人愿意甘心乐意的来爱他跟顺服他。所以如果你要赢得你的孩子对你的顺服，对你甘心乐意的爱你顺服你，像刚刚那个贝尔的见证，哇，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哇，孩子好听话好乖，变得好乖。好，那刚刚那个两个妈妈这样做见证讲到孩子变乖真的是在乎你先这样子去死在十字架上，你就能够赢得，你把你的面子去钉在十字架上，谦卑的去跟他认，一样一样，从小到大，所有，你要祷告主，求主光照，一样一样，好，那这个可以给你孩子一个医治，而且使他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好，否则那个都带到他的婚姻，又带到他的下一代。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父母也是都有受。上一代父母的伤害，好，所以这个就是成为一种一直传下去的咒诅。那我们去认罪，好，可以让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你们两代之间，好，所以我们盼望你要做得很彻底，把握这段时间很彻底，特别在 youth group 里面，人家别的孩子现在变得很快乐健康，好，他对他父母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可是你的孩子还在那继续一直抱怨，好，那很不好，所以请每一位确实这样去做啊。那我刚刚讲到说这个要做孩子的榜样，哈，不要去辖制他们，这点很重要。 青少年呢，他我上一次讲到说我们怎么来爱青少年哈，怎么爱青少年，上次讲到第一个是要无条件的去爱他，接纳他，向神无条件接纳我们。所以你常常对孩子说哈，你不管怎么样，爸爸永远爱你的。哦，那个给他好大的肯定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习惯了，我们都是活在一个有条件的爱里面。哈，我一定要乖，爸爸才会爱我；我一定要成绩好，妈妈才会爱我。哈，所以为什么兄弟姐妹之间也常有增进？那因为他觉得他姐姐的功课那么好，他的功课没那么好，所以姐姐就给爸爸比较有面子，所以爸爸就会比较爱姐姐。那这个就是给这个老二就很大的压力和伤害。好，所以其实有时候父母也不见得说就比较爱姐姐，可是呢，你那个很自然看到他的成绩单，你就会笑眯眯的哈，然后看到另外一个成绩单，你脸就是板着，所以他就觉得你比较爱他，其实你也不见得是比较爱他。好，所以孩子呢需要我们用嘴巴，我们的话语来建造他。你需要告诉他说，我可爱的孩子，你永远是我最宝贵的、最宝贝的孩子。好，所以不管你考几分，爸爸永远爱你。好，那然后再说，然后呢，你知道你这样一讲了哈，他不会更不用功的，他一定会更用功的。所以那个用功不需要你一直唠叨的，是借着你这样爱他、肯定他，他在爱里面他就很认真了，很愿意这样去做。好，那个马蒂娜说，希望我今天要讲一下我怎么去带这个 youth group。哈，像我去带这个 youth group 哈，你知道他们刚开始是怎么样？有的是躺着，横躺着哈，有的是就是这样，就是好像都没骨头似的哈，这样坐没有坐相啊，这样子哈，然后就是一直讲话啦，然后很吵。很吵，你知道像我们这样从小规规矩矩长大，你看这种图画是会很不舒服，对不对？对不对？那尤其在牧师面前也是一样，照样这样躺着啦，然后你讲一句话，他就一直跟旁边人讲话，这里讲话，那里讲话。可是你知道吗？我这样去那么多次，我没有责备他们一句，我就是一直接纳他们。接纳他们，爱他们。好，我们几个传道人就是这样，弄给他们吃，爱他们，接纳他们，不去指正他的这一些外面的这些动作啦，这一些这样。好，就是去爱他，接纳他。好，那然后呢，而且讲话呢就要跟他一样的样式，像什么人要做什么人。好，所以孩子青少年讲话的那种调，所以我就要使自己也像青少年一样，好，讲话跟他们一样这样，哥俩好那种口气啊，就跟他们讲话，嘿，什么什么哈，这样，好，也跟他们拍来拍去的，好，就是这样子，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好，那然后呢，我刚开始讲英文呢，有些他们就会不耐烦呐，会修正呐，我就说哦，谢谢你哈，你随时都指正我哈，这样，那渐渐的，他们不会再笑我讲英文了，哦，他们也接纳我，因为我接纳他们，而且现在他们跟着我讲国语了，你知道，我发现他们蛮会讲国语的，一个个都可以讲啊，好，然后呢，这样经过好多次了以后，我到了上一次哈，我开始讲 rule， 我开始讲规则哈，我们有12项的规则，然后呢发给他们，一样一样念了以后说，好，你们要 commit， 你可以遵守这些规则的，你才签名在上面，哈，那你可以不必签，好，就可是你要就是你愿意 commit， 你可以遵守这规则，你才来，否则你不用来 youth group。好，就是像这样，每个都签，这样， 然后呢，我这样子让他们可以把心里的苦水吐出来，好，然后告诉他们，我会教他们的父母有改进，好，然后呢，我上一次我就告诉他们说，那我就开始了，我觉得他们这个里面的苦水已经开始倒出来了，我就开始可以教了，否则我觉得你教什么都没有用的。他们敬拜，你带他敬拜，他嘴巴都不开口的，啊，他带敬拜，他在看他的书，啊，要不然他就嘴巴不开口，就这样看着。所以你必须要先死，你才能够使他活，是吧？啊，那那我上礼拜五呢，上礼拜六就跟他们讲了哈，啊，就开始跟他们，因为我发现。父母写纸条来哈，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总是三更半夜才要睡觉，对不对哈？都每一家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讲哈，讲这个晚睡会带来怎么样的伤害，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哈，然后等等的哈，然后告诉他们哈，说你看我都是哈，向来从读书时代我都是早睡的。哦，不熬夜的，所以你看我到现在四十几岁，记忆力都这么好啊，然后就跟他们讲啊，对身体啊，对什么这样讲哈，然后就说好，你们以后要不要早睡啊？说要，我说好，你们以后可以10点11点睡的举手，哇，都举手哎，好，那我不晓得，我知道有好几位妈妈跟我讲说，哇，他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都会提早去睡觉。可是那个是有父母认过罪的，你会发现父母还没跟他们认过罪的心还很硬，你讲什么就是栽种不进去，那个土是硬的，所以神的种子栽种不进去。那所以上一次很多父母给我写一些纸条，希望我要教他们孩子啊，房间很乱啊，哈，顶嘴啊什么的哈，我发现还不能教，因为我只稍微跟他们讲一点，说我试着跟他们讲一点，说哎，你们好不好，父母讲话的时候即使你听得很不舒服不要顶嘴。哇，他们有很多就说，哦，这太难了，这不可能啊，这太难了。我就发现这点还没办法，就再来讲这个早睡的这件事情。要给自己有台阶下，你知道吗？他做不到的我不要硬加给他，这样我也没面子啊。对的。做父母就是要有这个智慧。好，像有的父母开始要孩子早睡，他说：“哦，我来定入了，好，从此规定他十点睡。”你要想你的孩子做不做得到？你不要给他一定的入耳，一下一定一个规则，一下就定很严的，好，他不可能一下做得到的。那你给自己没台阶下，是吧？你一定要定那个他比较可以做得到的，好，那这样彼此愉快，然后以后再进一步。你要青少年改。一定是慢慢的，小孩子可以，所以我为什么讲教养孩童跟教养青少年有很多不一样的，所以我叫孩子在这个8岁以下的父母不要来，免得你把他用错了地方，你知道？你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该严的时候你不严，哈啊，非常尊重他，非常的尊重他，把老自己养得很大了，然后到了青少年你就气得不得了，大骂，又给他就完全错误的教法，这样，哈，那感谢主，像我们有一个孩子12岁才来这个青少年，他就说我妈妈跟我认错以后，我就觉得我跟我妈的关系好很多，拉近了很多。你看，所以12岁那个苦读还少一点，你知道吗？你到了17、18岁，苦读就更大了。所以为什么说要快一点，快一点去认罪，快一点去认错？好，你越自卑，你就越挽回他来。好，那讲到这个做孩子的榜样哈，例如你要孩子早睡，那你自己一定。也要早点睡，好。那如果你自己每次都很晚，然后一直叫孩子早点去睡，不太能做得到。你要给孩子榜样。那个顶嘴也是，你如果希望你的孩子不要对你顶嘴，你就不要给他顶嘴的榜样。 就是你们夫妇在讲话的当的时候对话，不要彼此对对方顶嘴，好，就是很爱跟对方唱反调啦，很爱觉得不以为然啦，还有说为什么要这样，你就发现你孩子就学到这种榜样。好，那另外讲到如何爱你的孩子呢，我要讲一点，就是你要容让你的孩子表达他的情绪，就让他的情绪有发泄的管道，而不要孩子，你知道青少年他们的那个生理的情形，大家知道他生理开始要变化成大人，那所以他很多的生理心理思想都是从那种都在转变，所以他青少年为什么说风暴期就是这样，他一会儿会很快乐啊，谈什么什么，一会儿忽然间又觉得对自己的胡子啊，对自己的什么又觉得很不喜欢啊，就是说他情绪变化很多，那你要容让他有表达他的情绪，给他情绪可以有发泄的管道，不要他一讲什么，例如青少年有时候对某一些事情或什么他的看法会很奇怪啦，或者一怎么样他会真的很不高兴，你不要马上就用一个律法或者用一个宗教或者用的传统就马上要来压他，就说他在闹情绪的时候呢，你要先接纳他的情绪，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哈，或者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很生气哈，或者你现在是不是就是很愤恨哈？你这样讲，他就觉得你很了解他。然后呢，你先接纳他的情绪，再来疏导他。好，那这跟教养孩童就不一样，对不对？我说孩子越小的时候他在任性的时候你马上给他压下去，你会发现他的老自己就很微小了，他到青少年就比较不会那样的大地震啊。那所以为什么孩童你一定要快一点，任何他在发作的脾气的时候在任性的时候你要马上给他压下去，好，不许他对父母有一点不礼貌，好，不许他有一点这样，哎，那你发现以后他到青少年他就比较顺比较柔顺。好，那另外呢，有些人他是说那他的孩子就是从小就特别反叛性特别强，对，有的是从小反叛性特别强，可是呢从小特别强的你要从小教，你如果从小时候照着我讲的那个五个管教的方法，他的情绪是会被压下去，他就不会那么容易闹情绪。好，那可是如果到现在青少年，你绝对不能再用这个方法，你要先接纳他的情绪，好，那去就做他的朋友，做他的朋友，好，那这样子呢，他的情绪才能安抚下来。好，还有一点就是。你要用心去发掘你孩子的天赋，他的 potential， 他的潜能，去培育他，去欣赏他，去赞美他。好，也就是你要因材施教，你不要把孩子呢，就是硬要放在你量给他的那个框框里面。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有哪些神给他的天赋，像我以前的高中团契的辅导，他的孩子呢就是他就发现他孩子喜欢画画，他就培育他让他去学画画，他的孩子后来在画画这方面画得非常好，而且也可以去在这方面给神使用。那如果父母觉得哎呀画画有什么用，画画可以有饭吃啊，所以你就硬要他去当医生啊，硬要他去学电脑啦，什么，那你有时候在扼杀你的孩子，你一定要去留意你的孩子好像对什么特别有兴趣，他在那一方面就是神在这方面有给他特别的天赋。好，那我讲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 那有一位牧师，啊，这个是这个牧师呢，他的孩子在台湾本来是在音乐班里面，哈，是主修提琴，哈，小提琴这样拉得很好。然后他们这个牧师呢，全家移民来美国。那十岁来到美国以后，这个孩子呢，因为有一次就是去排队的时候要去上学哈，排队有一个美国孩子呢，就回头就这样看着他哈，就说：“我不喜欢你，因为你是中国人。”啊，这个孩子就很大的受伤害。啊，那个伤害呢，他回去就跟他妈妈讲了，就这样，然后忍住那个眼泪要哭这样子。那这个孩子呢，从此就是好像对于种族非常痛恨那个种族歧视，啊，那这个伤呢，他就一直都没有得医治，啊，然后呢，到13岁的时候呢，他就忽然间说：“我不学提琴了。”好，来到美国，妈妈继续让他学提琴。好，那他就说：“我不学提琴，我要学吉他。”啊，那他妈妈就会觉得说：“学吉他有什么用？吉他都是那些这个很无聊的人啊，自己要娱乐用的。”这个他希望他学这个小提琴，而且小提琴已经很有这方面的才华哈，这样。那这个他不但说他要学吉他，哈，而且呢，他就这个不但学吉他，而且他就变成很喜欢听那个热门音乐，重金属的一些音乐、敲击音乐，啊，那结果呢，他就把而且房间呢就开始都贴一些那些披头啊，那一些人的画，而那个披头都是那个留长发、那个打敲击那个重金属音乐的那些人，都是那个留长发哈，那个脸哦，真是很狰狞的面目哈，他父母就觉得很痛苦，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这样都贴在他的房间里，所以啊，父母的心呢，就好像觉得来到世界末日一样。那但是呢，这一对父母他们究竟是神的仆人，他们就是很有智慧的，就觉得说我们要按照孩子的兴趣来引导他走向正路，哦，那所以呢，这个爸爸呢就变成就让他去学吉他，就请了老师让他去学吉他。那结果那个吉他老师呢就变成教他古典吉他，哈，古典吉他。那结果你知道吗？没有想到他居然后来进入大学，就是因为他会弹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个成为他可以录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的音乐学院，而且拿到4年的奖学金，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古典吉他。好，那然后呢他就是爸爸呢，就在有一天他的生日，哈，就去送给他一卷录音带，那个录音带里面就是都是美国的基督徒的那个这种敲击乐器啊，这种乐器的这种乐团的录音带，他就送给他，哈，就送给他这个孩子听了。哇，就好受感动哦！他里面就觉得说，他就很有感动，想要组织一个这种重金属乐团、基督徒乐团来传扬神的福音。好，然后呢，哎，他就祷告，他就跟他爸爸讲，然后爸爸就说：“好啊，那你就祷告啊，祷告求主为你预备。”哎，结果半年以后，他就找到了几个好志同道合的朋友，就约了他们要一起来打这个乐器。那他爸爸呢就想说，他如果在别人家的车库哈，地下室演奏，他们在做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宁可让他来我们自己家的地下室演奏哈，所以他们就变成在地下室，但是爸爸就可以跟他讲，这是我们做父母要学习的。他爸爸就跟他定了一个规则，就是说你们练习的时候，所有窗户都要关起来，门窗要关起来，邻居只要一抗议，你们就不能再继续练 好，那他们就同意了。所以你知道做父母的就这样，有些事你不要瞎管他，好，他想要这样做，他这并不是犯罪，好，你就去往他的有兴趣的道路去把他引到一个正确的道路，而不要一直去贬损他有兴趣的东西，这样好。那神真的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好，那你要因材施教，你不要硬要，好像常常看见青少年所喜欢的东西你全都看不顺眼，好，你想他对这方面一直很有兴趣，那你就这方面去帮助他，把他导入一个正途，是吧？好，结果呢，他爸爸呢就说他有时就偷溜下去地下室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哎，他发现他们每一次要开始那个练这个练习之前呢，他们差不多花了2个小时都在那祷告亲近主，好，然后呢2个小时祷告亲近主以后，他们就开始进入疯狂的练习，这样子，好，那而且他的孩子哈、哦，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呢，这个孩子就是留长发，好，我上次有跟大家讲，他不只喜欢这种乐器，而且他是留长发，那。一个牧师的儿子留长发，这给牧师很没面子，对不对？而且那个信徒也给牧师很大的压力，好、哦，那信徒就是会说，牧师啊，你管管你的孩子啊，你看你的孩子怎么留个这个长发啊，好、哦，那所以这个牧师跟师母他们真的是这样在主的面前，他说真的是像约拿那个哈拿一样在主面前这样呼求神哦，痛哭流涕的呼求神。然后跟孩子讲，可是孩子就是说，圣经哪里有说不可以留长发？好、哦，那所以他也找不出，确实圣经哪里有不可以留长发？而且他说耶稣每一张图片都是留长发，好、哦，那所以呢，这个父亲呢，他我上次有讲到，他就是因为去了一次一个他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的讲员说，他因为儿子留长发，他告诉他的儿子说，你如果不把它剪短，你就给我出去，不要住在这个家。结果他儿子就出去了20年，而且后来信了印度教。所以这父母从此就决定，就告诉儿子，儿子啊，爸妈不会再说你，以后不管你留长发短发，爸爸妈妈都爱你哈，都接纳你哈，就这样。那结果呢，他说这个孩子他们开始这样练了以后，他们自己就筹划哦，自己制作 T-shirt 哈、哦，然后呢他们就组织这个乐团，他们就在公园哈、哦，在公园就露天的在那步道哈、哦。那结果呢，有一个留长发的一个青年人就这样当场看见他们在这演奏步道呢，就流泪。那这个牧师的儿子就跟他陪谈，就带他决志信主。好，那结果呢，这个儿子呢回去啊，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好，他说你绝对没有办法带他信主的。好，他说如果是你，你绝对没办法带他信主。好，那他爸爸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留短发。好，爸爸就大笑哈、哦，对啊，你看那个。他儿子留长发，可是就可以使这个留长发而且吸毒的一个青年人，这个吸毒的青年人不但信主，而且开始来他们乐团帮忙，而且结婚，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青年人。好，那然后呢，这个爸爸呢，他就是带就是这个。说他这个儿子呢，后来他爸爸他们就变成不再说他了，他们都只在主面前祷告，啊、哦，那结果神就自己改变这个孩子，啊、哦，说就大二升大三那个暑假，他就要去大陆短宣，他自己忽然间就要减法了，他说因为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哈、哦，所以我要去中国大陆，如果留长发，他们会觉得我是异类，哈、哦，所以我需要剪短发。哇，这爸爸就觉得太奇妙了，就是当他放手 不再一直去辖制他、辖管他，神就做工。好，还有呢，他说他也是这样，每一天就开始为孩子祷告，每一天这样为孩子祷告。有一天孩子回来，就把所有他房间的那些狰狞面目的那个图画的那个照片哦，全都撕掉。他就问他孩子：“你为什么把它撕掉啊？这你花钱买的，为什么把它撕掉？”他说：“因为我读了一本杂志，那个杂志说啊，这几个乐团的人哈，都是跟那个撒旦哈，跟那个行巫术的哈，有关系哈。”他说。这个孩子就说：“我不愿意跟撒旦和行巫术的有任何的相关，所以他就把这些撕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对于你的孩子，你对他不顺眼的地方，哈，你觉得他这个不能这样下去的地方，你真的放手把他交给神，来天天来为他祷告，神有办法做。但是你需要耐住你的性子。不要去念他，你要真实去接纳他。而且呢，很多时候他青少年时期的缺点，将来当他长大以后会成为他的优点，你知道吗？就像他本来就是要弹吉他啊什么这些，反而成为他可以进入大学得到4年奖学金的这个路的优点。好，他的这个重金属的这种喜好，就乐器这种这么响亮啊，这个啊乐器，他喜欢这些乐器，可是却成为他可以去传福音的一个管道，啊，那甚至呢，他的那个伤害，啊，他为什么也留长发？最主要也是因为他是17岁的时候，因为在一个这种乐团里面呢。的白人哈，留长发的白人哈，为他祷告，使他得医治的，所以他也想留长发。而且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这种学音乐的哈，没有一个不留长发的，对不对？”好，那我就觉得说，父母确实，你在你青少年的身上，无论他的穿着、他的嗜好、他的兴趣，会让你都觉得很不高兴，对。因为很反传统，好，还有会让你很没面子。但是你一定要真实去爱他，胜过爱你的面子。我很敬佩这一对夫妇。这个牧师呢，难怪他后来可以成为辅导好多青少年的牧师，因为他是这么通达。好，那嗯。他这样去接纳他的儿子，你看他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全教会这样的压力底下，他并没有因此就把这个压力弄到他的孩子身上，他去接纳他的孩子，他自己去承受这些压力，但是他去接纳他的孩子，而且去引导他到正路上。那他说后来他的孩子告诉他，他说其实当时那个孩子几乎都快离开神，因为他觉得全教会都不接纳他，教会不接纳他的长发，不接纳他喜好这种音乐，好，那所以他就觉得神一定也不接纳他，好，那所以这个孩子那时候心本来正在一个很下沉的里面，就没想到在这时候爸爸居然送给他这样的一卷录音带。爸爸接纳他，而且让他知道我也可以用这种乐器来侍奉神。好，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真实去爱你的孩子就是这样，我们真的要留意问问自己，我到底是爱我自己还是爱我的孩子？我为什么常常在跟他生气骂这个骂那个？因为我爱我的面子嘛，我很在乎他的这个考试的成绩嘛，我很在乎他读哪个大学嘛，这跟我的面子有关嘛。虽然我们说为他好，但是我们在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非常爱我们的面子，还是我们很爱这个孩子，希望他快乐，希望他健康。你想他只要不快乐不健康，他读什么哈佛大学啦，什么有没有用？ 读 Berkeley、Stanford 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我觉得父母一定要先知道他的健康快乐，还有他从父母的身上，父母在他们孩子的心中常常是代表神，从小的心中啊，但是渐渐长大到青少年，他已经很瞧不起父母了，对不对？因为父母的老自己被他看得太清楚了，好，他已经在父母的老自己底下受太多苦了，好，所以他会把你的神都完全否定掉。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些方面一定要去注意。如果父母常常都是很有条件的爱，哈，然后只要一不合我的意，我就是骂，然后就是死性子给他看，板脸色给他看，他就觉得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他才不要神呢。那，我们要去了解孩子的想法跟感觉，好，去做他的朋友，好，而不是孩子一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就说啊，你怎么这样想？你不应该这样想，你该怎样怎样怎样，像爸爸都不会这样想。好，你要去了解他的想法感觉，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好，所以孩子到了青少年，父母一定要花时间给孩子。好，像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呢，生了18个孩子。好，约翰卫斯理是第15个。好，查理卫斯理是18个，第18个。查理卫斯理，你知道我们那个诗歌啊，我们好多诗歌都他写的，像那个唯独耶稣，哈啊，那个是他写，有很多诗歌啊是他写的。那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他们实在带给教会带来那个复兴。好，那这个约翰卫斯理呢，他妈妈生了18个孩子呢。他们家的孩子都知道我是星期几的孩子，就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六，每一天他妈妈一定会跟，因为他有18个，所以18要除以6或7，所以他们一天要跟3个孩子是在一起，有个别属于他的时间，就是跟他一起的有一点的读经或者交通，然后祷告。所以每一个孩子知道我是礼拜 3的孩子，我是礼拜 5的孩子，好，就是礼拜 5是跟妈妈一起的约会来祷告读经的。那我们当中的孩子都只有1-2个，对不对？你可以每一天跟你的孩子有一点的时间跟他一起的读经祷告，好，还有了解他，好。那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位牧师，他在他的孩子哈、哦，他说他的孩子那个进入青少年哦，他说他简直不认得这个孩子，哈、哦，就是这孩子一下子可以哦讲到他高兴的事就一直讲这样，那有时忽然间就你问他什么都不回答，好、哦，那青少年都是这副样子，好、哦。那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像他以前那个小时候的可爱活泼的那个孩子怎么不见了？啊、哦，那可是呢，然后就整天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哦，听他的音乐，这样好、哦。那这个爸爸呢，他就每星期就是花一个晚上单独跟这个孩子约会，啊、哦，请他出去吃饭，单独跟这孩子约会。那跟这孩子约会，他说这个约会真的不好受哎。刚才请他出去吃饭，他都不讲话的，都不讲话。然后爸爸说问一句，他答一句；问两句就答一句，就这样。好，那他说这种约会很不好受，可是你需要忍耐，继续这样子。好，然后呢，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孩子的心才会打开，向你打开。他才开始愿意跟你更多的讲话，好，那你知道我们在带青少年也是这样，他们刚开始不会向我们敞开心的，我们不是他们的父母，我们都愿意这样子来跟他们做朋友，直到他们可以敞开心。我觉得你更要花时间在你的孩子身上，让他愿意敞开心，好，就是跟他有特别带他出去约会的时间。 那而且是吃他喜欢吃的，好，就是表达你对他的看重，你对他的爱。好，那另外呢，当孩子开始跟你敞开心要跟你讲话，好，你要很留意的听。好，孩子平常如果跟你讲什么话，无论他在学校发生的事啦，他的看法什么，好，你不要常常要去指正他，他就不想再跟你讲了。你就是听听，除非他有问你意见你才讲，他没有问你意见你就不要讲话，你就是听，就是听他讲，而且很认真的听，不要边听然后边要看报纸，或者边听眼睛边瞄着电视，你就是很认真的听他讲。那而且呢，不要插嘴，不要常常打断他。那这样子呢，孩子才会跟你做朋友，他会觉得啊，真的你实在是很实在是他的好朋友。那除非他讲的是很明显的不合圣经的教训的，那你等他讲完再跟他讲一些，说哦，可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说什么什么这样，但是你讲也要很有智慧，不要，如果他现在对圣经已经很排斥了，那你就先不要讲这些，你一定要尝试站在他的立场，站在他的想法来对他的好处，就是为他的好处来讲，而不是常常只是八股式的说教。那就是你要这样保持用一个同理心的那个倾听，你才能够让他跟你之间有继续沟通的管道。好，那我想我就先讲到这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哦，对，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有讲了你每一个家庭你除了跟个别以外，你们每一家最好每一家都要有一个简短的一起的祷告，而且你的那个祷告一定是要祝福的祷告。一方面你可以分享你的需要，请孩子为你祷告，你可以把你的孩子成为你的代祷勇士，说爸爸这个工作上有什么难处，也许会被 lay off， 或者家里经济有什么难处，那好不好，我们请你们来为我祷告，或者为这个家祷告，那然后呢你也问他们你要爸爸为你祷告什么，就是全家都可以提出代祷事项，然后呢要为他们祝福的祷告，就是最好每个孩子你可以这样抱着他，这样为他祝福的祷告。我知道上一次讲完以后有姊妹回去，她就开始为她孩子这样为他抱着他祝福的祷告，孩子就会觉得啊很被爱的浇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留意我们养孩子，我们常常会注意给他这个营养那个营养，所以你们发现我们在美国这些青少年，哇，一个个长得好高大，他们的身体被养得很好，父母会注意要给他玩打这个运这个球游泳，都会很注意他这个身体的这个喂养。可是你有没有喂养他的心灵呢？真的，你要想想，你有没有喂养他的心灵？哦，你可以每天给他鸡蛋肉啊，什么，然后又运动，这个肌肉都很结实，很高大。可是你这些喂养他，但是他的里面呢，他灵魂呢，他的灵魂你有没有喂养他？你有没有用神的话、神的爱来喂养他？没有，所以他的灵魂里面很饥。很饿很渴，那当他一接触世界，哇，世界就开始一直喂养他， 喂养他这个摇滚乐，喂养他各种这个世界的这种玩意，电脑，哇，什么眼花缭乱。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很空，所以他就开始一直吃这个世界的。那我们做父母一定要留意，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时候你就常常去喂养他的灵魂，用神的话、神的话、神的爱，还有这么多宣教士的宝贵的见证，常常去喂养他，他就里面觉得很饱足，而很有效法的榜样，他就不会喜欢这个世界的这个。那个人和你要不要讲一点萨曼莎的见证？你不是说他好像去学校还怎么样，可是学校有那个他就觉得这个没有，不是没有神，他就觉得他不要，是吧？你记不记得？就说是就是说我知道我们有父母哈，他们自己那个有 homeschool 哈，在家里哈，那他取的教材都是那种有就是基督教的一些教材哈，然后来教孩子，所以小孩子就是很在神的里面哈。我是上次听人和讲，你记得了吗？啊，
其实这个应该是要感谢我的太太，那真的是感谢神。一般在公立学校，我们都是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那最多就是说有时间的时候帮孩子祷告，但是其实我们都没有选择，因为学校的教材是规定的，我们根本都没有的选择。那我是后来我才发觉到，我女儿在96年的6月的时候得了 epilepsy， 就是癫痫症。然后那一年我太太就很感动，就把她 homeschool， 她宁愿就是说神这么大的管教我们，他宁愿就是说只要花一年的时间把他身体养好就好，功课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结果反而这个是祝福的开始，所以开始就去找人家，就要都完全不知道，然后就去找教材。那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就从别人那里就学到是用阿贝卡的教材。那我讲这个教材后来我们搬家，就是发生我们家发生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搬家搬到萨拉托卡去的时候，因为萨拉托卡学校也蛮好的，所以我们又让他回到公立学校去。那回去公立学校去以后，第一次我就帮他做他的 homework， 一个 report， 结果一看我就发觉完全跟他在 homeschool， 后来他又上了一年的 Christian school 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举一个例子来讲，那个时候他做的 report 就是讲那个哥伦布，就是说发现新大陆的事情。那在 Christian school， 在 home school 教的东西呢，因为哥伦布那个时候他是要穿过黑暗大陆，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航过，他们航行了四个月。那在中间呢，很多水手呢看不到天日四个月，所以一直就要把哥伦布就一直要回航，甚至威胁他要把他杀掉。就他一直跟要求他们给他一个机会，结果最后当他们看到那个大陆的时候，他们全船的人跪下来祷告。但是在公立学校的教材呢完全没有这一段，所要的所教的就是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头有多少人航海出来到美国，到南美到哪一个城，就一大堆一大堆的知识。所以我就体会到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在公立学校的教材里头，后来真的是发觉到说，因为已经把神的东西全部都抽开了，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对孩子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就是说父母需要更加的用心去补足他们这些需求。不然你这一个礼拜到教会来，或是说那个时间绝对不够呀。
谢谢。那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父母在家里 你常有神来喂养他，有关神的东西，而且带领他去祷告。你这些喂养他的时候，他如果去学校或者什么，他在外面他遇到这个不对的，他就会觉得这个味道不对，他不要。好，那所以每一个家，你家庭祭坛一定要建立起来。哦，你不要一下给自己定好长的时间，你家庭祭坛刚开始十分钟也好。好，那如果就是说圣经你自己能够仰望着弄一段的圣经，好，那或者还有那个像有一些荣教士的传记。好，那个他们小时候，荣教士他们小时候怎么样的听父母的话，怎么样从小就好想当宣教士啊，等等的，这些都给他们很好的榜样。书房里都有一些宣教士的故事，这些来给他们，好，这样去喂养他们，让他们有效法的榜样，还有他让他们生命有意义啊，知道他人生的目标。青少年有时候他们就是很彷徨，他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去读书，读书下课隔天又要去考试，好，然后又下课隔天又要去考试，就这样，他就觉得他活着是为什么。所以有些青少年要自杀，好，然后家中又总是吵架，那他们就很痛苦。好，那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去摸到青少年，他们外表虽然很高大，但是里面其实还是很幼小，很像个小孩子，而且很孤单，有一种失落感，因为他里面很空。所以你要更多的带他来认识神。那青少年是没有办法勉强的，你希望他做什么，你只能用祷告，然后吸引他来做，而不是给他就是要这样，就是要那样。不要再用你的权柄权威，而是做榜样。好，那
对不起，我刚刚想到一点啊，因为我听过以前一个长老讲说，孩子们在小的时候都在教会里头长大，但是到青少年时候就容易反叛，然后再慢慢在神的恩典再慢慢带回来。那我最近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才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上了初中以后，他们开始教的就是开始教进化论，那这些东西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甚至于进化论里头，因为开始就一大堆好像觉得有道理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些对他们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我想父母要特别的注意这一方面的事情。
我就补充一点点哈，因为最近开始带青少年哈，那我就是补充一点，江姐刚刚讲说，你给青少年讲事情，不要讲，就对他来说是很律法跟太高的标准。那我最近关怀一个青少年，我就发觉他很讨厌他弟弟，那个时候我在关怀他的时候。